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解经应用课程第五课上，
今天我们要来查考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有一些人认为耶稣在这里说的父啊，赦免他们，意味着他要设立一个人要无条件赦免甚至杀害我们的仇敌的典范。那么我们要仔细的来看这一节经文，首先呢，要了解透过上下文的原则，了解这个赦免他们的他们应该指的是谁，然后我们才可能有正确的解释和应用。
我们一再的强调解经的黄金原则就是上下文啊，那不单是最近的这个上下节的上下文，还有远一点点的上下文，整卷书的一致性，这都是我们要考量的。
那么耶稣说的赦免他们，这个他们可能指的是哪些人呢？我们提供了以下这几种的可能。第一，是指那些杀害耶稣的祭司和文士。
第二个，出卖耶稣的犹大。
第三个，是不是指那些喊着要钉他十字架的群众呢？
第四个，是钉基督十字架的那几个兵丁。
或者是指从创世以来所有属于耶稣基督要救赎的人，耶稣在为他们祈求得赦免。我们提到了要来解释圣经正确的黄金原则，是要看上下文，我们建议大家先读整卷的书，这样的话你来解经就不太容易出圈。现在我们回到我们原先提出来的问题。
好，我们先来检验头两个。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是不是指祭司文士，或者是不是指出卖耶稣的犹大？
很简单的，我们就要从路加福音里面对要杀害耶稣的祭司长、文士、百姓的尊长，耶稣自己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他怎么样评论这些人的结局，耶稣有没有评论出卖他的犹大的结局是什么这就是很直接的线索，如果有我们就很清楚知道答案了。
好，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出卖耶稣的犹大。路加福音22章22节记载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而马太福音26章24节，耶稣有评论提到犹大的时候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其他福音书像约翰福音17章也提到了，耶稣说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
这个灭亡之子很明显的就等于耶稣宣告了犹大将要永远灭亡。
好，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来思想耶稣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不可能是在为犹大求赦免，因为已经宣告了他是灭亡之子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可能性排除。
好，那排除这个犹大的可能性以后，我们再来思想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是不是耶稣所要求赦免的对象。透过研读整卷的路加福音，那么在12章10节我们读到耶稣所讲的这样一句话：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那这个总不得赦免是指谁总不得赦免呢？
当然就是指亵渎圣灵的。不过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里面， 似乎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他说的和做的事亵渎圣灵。那么我们参照了其他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发现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
那么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时的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23-24节就说，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也就是说，哎呀，这个是只有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来才能做的事啊。但是我们接下来看见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听见了以后却说，哈，这个人赶鬼啊，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的鬼啊，就把这个原来圣灵和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表明他是弥赛亚身份的事情，归功于是靠着鬼王赶鬼，这就是亵渎圣灵的话。
所以接着马太福音12章31节，耶稣对这个事件就有这样的结论，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因此回到我们讲到路加福音12章，这里说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我们并不清楚是指的什么事情。而在相对应呼应的马太福音12章的记载里面，就得到这样的31节的结论，说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可见这两个是呼应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这里很清楚的知道了，文士、法利赛人这一些要设计谋杀害耶稣的人，他们的罪是总不得赦免的，因为他们已经拒绝了耶稣的教导以及耶稣所行的神迹。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也非常清楚，我们接下来看约翰福音的经文。
在约翰福音15章22-24节，耶稣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里很明显的，耶稣告诉我们，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但不领受耶稣的教训，也不领受耶稣在他们中间行过人未曾行也不能行的事，是唯有弥赛亚才能行的事，他们都拒绝。可见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的，他们的罪是不可赦免的。因此关于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这里的祭司长和文士他是明明的拒绝基督的教导以及基督所行的弥赛亚的神迹。
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们是有意的要杀害耶稣，
所以他们是永不得赦免，这是耶稣亲自宣告的，他们永不得赦免。事实上耶稣后来用的一个比喻更加的明显告诉他们，祭司长、文士这些人是要受永远刑罚的。这是在什么时候说这个比喻的呢？就是耶稣要将近耶路撒冷，但因为门徒以为说神的国就要显现出来了，他们以为的国，神的国是指那个政治上要复兴以色列的那个国马上就要出现了。那耶稣就设了一个比喻来告诉他们说，
就有个贵胄要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他把他的10个仆人叫来，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就是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然后讲到最后呢，有一段话，他说，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怎么样，在我面前杀了吧。
在我面前杀了吧，耶稣就已经宣告的这一些拒绝基督的人，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这些人的结局是要受永刑，所以才说杀了吧。
那么事实上呢，是这些人先要杀耶稣，因为耶稣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摘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啊，然后呢往国外去住了很久，那么园主要说怎么办呢？他说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刚才我们提到了，然后呢这些承受产业的怎么样，他说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
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处置他们呢？处置他们就是这些，处置这些杀了爱子的园户。然后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这里再次的让我们看到，到比喻，在比喻里要杀害耶稣的人，最后的结局是要被天父所灭掉的，这个刑罚是已经定了的。
虽然听到这话的人反对说这是不可以的，但是耶稣看着他们，就是说他指自己啊，匠人所弃的石头啊，被人家丢弃了，现在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请注意，他说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其实那些文士和祭司长一听到这里，圣经说他们看得出来，听得出来，这个比喻就是在讲他们。
很清楚，耶稣已经宣告了，杀害他的文士和祭司长必受永远的刑罚。
那么我们现在讲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刚才已经排除了是犹大，现在呢也可以排除祭司长和文士，因为耶稣不可能是为这些主谋要杀害他的祭司长和文士求赦免。
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不是指耶稣设立一个无条件赦免杀害他的仇敌的典范？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弟兄姐妹会引用这个经文说，你要饶恕，无条件的赦免那些害你的仇敌啊，但是从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其实这一句话并不是在树立无条件赦免的典范来的。
我们从耶稣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评语，以及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不愿意领受耶稣基督的神迹，他们亵渎圣灵，以及在葡萄园的这个比喻当中他们不要神做王所以给耶稣就说要把他们给杀了吧他们总不得赦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耶稣并没有在十字架上说赦免他们，来树立一个无条件赦免杀害仇敌的这样一个典范。
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父啊赦免他们，这个他们是指谁呢？目前为止我们排除了出卖耶稣的犹大，耶稣不可能为他求赦免。我们也排除了杀害耶稣的祭司和文士，这些主谋耶稣也不可能为他们求赦免。第三个答案，那耶稣是不是在为这些喊定他十字架的群众求饶恕呢？
耶稣是不是为这些喊定他十字架的群众求饶恕呢？我们要看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一段记载，当时耶稣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城，他就哀哭，他说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段话呢，是耶稣看见了耶路撒冷将来要受的刑罚而说的。
这一段话其实后来是应验了的，是在罗马提多将军围攻耶路撒冷城，也就是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应验的。
当时久攻不下，所以呢提多非常的生气，等到攻破了耶路撒冷城以后， 不但是把圣殿都拆了，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外一颗石头上，而且屠杀了大批的犹太人。也就是说，上帝确实追讨了那些拒绝耶稣、杀害耶稣的犹太人的罪。
耶稣之前已经警告、预告，拒绝耶稣的这些耶路撒冷的群众们将会受到审判，也就是提多将军来的地上的审判。
但是这些群众，难道所有的群众都受到审判了吗？历史证明，悔改信靠耶稣的人，他们不但罪得到赦免，他们也会逃过地上的审判。
那究竟他们为什么能够逃过地上的审判呢？
这个很奇妙的是，因为路加福音记载了一段话，也是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然后耶稣提出来，如果你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了，你要怎么办呢？他说，那时在城里的应当出来逃到山上，乡下的也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那么当时这个提多把这个耶路撒冷围起来的时候啊，因为久攻不下，所以他就采取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再筑一个城，把它耶路撒冷紧紧的围住，所以筑起土垒。可是这个时候，有在耶路撒冷的一些基督徒想起耶稣讲的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这段的话，所以呢，他们就逃到山上去。因此，这些逃到山上去的基督徒就免除了被提多将军屠城屠杀的这样的一个结局。
从历史上我们就知道，有一批人后来是悔改得救的。这个得救不单是地上的免于被剿灭，事实上在永恒里面灵魂也是得救的。那除了这里讲的这个历史事件，我们还来看另外一个远一点点的经文。
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确实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耶稣死里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呢，彼得被圣灵充满起来证道。正道的最后，他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请注意接下来讲那些群众的回应，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
也就是说，在当时喊钉他十字架的群众当中，有一部分人是后来在五旬节认罪悔改而得救的，因为他们听见彼得的传道觉得扎心。
因此，关于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觉得应该耶稣为当初这些出于无知在那个法院的庭院喊高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群众里面，有一些人后来在五旬节听了道扎心，哎呀，我们真是无知，竟然把基督给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要悔改，认罪悔改。这些群众耶稣是为他们求赦免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真是不晓得。
好，那回来我们的答案，我们说喊定他十字架的群众，是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父啊赦免他们的这个他们，是指他们这些人呢？其实是只包含那些其中认罪悔改的。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喊定他十字架的群众都灭亡，也不是所有喊定他十字架的群众都得救，只有那些愿意认罪悔改的群众，他们是得救的，也是耶稣求赦免的对象。
接下来课程的下半部，我们会继续来查考耶稣说的父啊赦免他们，是不是指第四个答案，钉基督十字架的兵丁，或者还是不是指第五个答案，他所救赎的人。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 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